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Multiple Chinese warships track Canadian HMCS Ottawa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Canadian naval vessel HMCS Ottawa sailing in the East China Sea was closely shadowed by Chinese warships, according to Canada's CTV television network.
多艘中共战舰在南海跟踪加拿大海军渥太华号。据加拿大 CTV 电视网报道，加拿大海军舰艇渥太华号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国际水域航行时遭到中共战舰的密切跟踪。
The incident first took place on January 7th, when the Canadian Halifax class patrol frigate with 250 crew on board was in the East China Sea on its first international deployment of 2025 to enforce UN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called Operation Neon.
跟踪事件首先发生在1月7日。当时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级巡逻护卫舰渥太华号在东海航行，船上有250名船员。这是渥太华号2025年首次国际部署，任务是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代号新兴行动。
Since then, it has moved to Operation Horizon, a multinational effort to promote peace, stability, an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according to a press release from the Canadian Defense Department.
随后渥太华号转入地平线行动。加拿大国防部的新闻稿表示，这是一个多国合作的行动，旨在促进和平、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The CTV national news reporter on board HMCS Ottawa said that less than 12 hours after leaving the south of Japan, the Canadian crew on board quickly learned their ship was being closely watched.
CTV 的全国新闻记者在渥太华号上报道说，在离开日本南部不到12小时后，加拿大船员迅速发现他们的舰艇正被密切监视。
HMCS Ottawa's commanding officer Adriano Lozer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the Chinese ship, because we are in these regional waters, has decided to stick around us and is currently 7 miles on our beam and has been in and out between 2 to 7 miles all day.
渥太华号指挥官阿德里亚诺·洛泽表示，由于我们处于这些区域的水域，这艘中国军舰决定一直跟踪我们。目前距离我们大约7海里，全天的跟踪距离在2到7海里之间。
2 miles is considered the minimum safe distance between two ships in open waters in order to avoid collision.
2海里被视为开放水域中两艘船之间避免碰撞的最低安全距离。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al ship was identified as Binzuo, a 4,000-ton type 054A frigate that carries air defense and anti-submarine missiles.
这艘共军海军舰艇被确认为宾州号，一艘4000吨级的 054A 型护卫舰，装备有防空和反潜导弹。
Officer Lozer told the CTV,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Canadians should be focused on is that we have free and unfettered use of the world's ocean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sustains our peace, security, and our prosperity. We are, as Canadians, a maritime nation. We have the biggest coastline in the world.
洛泽指挥官对 CTV 表示，加拿大人应该关注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我们应当根据国际法，享有自由且不受限制地使用世界海洋的权利，因为这是支撑我们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关键。作为加拿大人，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
On January 9th, as HMCS Ottawa crossed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two Chinese warships called Changsha and Yuncheng, respectively, began following HMCS Ottawa.
1月9日，当渥太华号驶入南海时，名为长沙号和云城号的两艘中共军舰开始跟踪渥太华号。
When HMCS Ottawa tracked closer to the equator, Navigation Officer Lieutenant Travis Verbeek and the Ottawa crew spot a Chinese Coast Guard ship appearing to close in on a Coast Guard vessel from the Philippines.
当渥太华号向赤道靠近时，航海官特拉维斯·威尔比克中尉和渥太华号船员发现了一艘中共海警船，似乎正在接近一艘菲律宾海警船。
Recent months have seen an escalation in clashes between Chinese and Philippine coast guards, from axe-swinging, knife-wielding fights at sea.
近年来，中共和菲律宾海警之间的冲突升级。海上发生了包括挥斧、持刀对抗等激烈的冲突。
Lieutenant Travis Verbeek told CTV,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vessel was calling the Chinese warship PLA-571, and they were reminding them of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f the Laws of the Sea, reminding them they're a signatory to this convention,and asking them to clarify their intentions within Philippine waters. However, the calls went unanswered by the Chinese Navy.
特拉维斯·威尔比克中尉告诉 CTV, 菲律宾海警船正在对共军战舰 PLA-571 呼叫，提醒他们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履行其义务。提醒他们是该公约的签署国，并要求他们澄清在菲律宾水域内的意图。不过，中共海军没有回应这些呼叫。
It wa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Canadian military assets taking part in international missions were shadowed and harassed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渥太华号参与执行国际任务时，遭到中共军队的跟踪和骚扰。这不是加拿大军方首次遭遇。
In October 2023, Canada accused Chinese fighter jets of intercepting a Royal Canadian Air Force aircraft in an aggressive manner while the latter was flying over international waters also during an Operation Neon mission.
2023年10月，加拿大指控中共军机以具有攻击性的方式拦截了一架加拿大皇家空军飞机。该飞机当时在国际水域飞行，也是在执行新星行动任务期间。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1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列治文民众抗议，尽快大选，我们需要新总理；国会休会，加拿大税局继续推进资本利得税改革；沪上假冒投资网站，
多伦多男子10万元六分钟内被转走。安省公布节能计划，房屋装修和换电器可获30%补贴。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1月6日下午，多位列治文市民到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缪宗彦的办公室外抗议，希望国会结束休会，尽快选出新的总理，带领加拿大尽快从经济社会问题丛生的困境中走出去。抗议者认为，特鲁多请求国会休会，显然是为了让自由党有时间进行快速的党内领导人竞选，而无需在众议院面临信任投票失败和提前举行联邦大选的风险。国会暂停到3月底，这也是联邦政府在不批准支出的情况下所能维持的最长时间。该事件引发了列治文市民的抗议，众议院原计划于1月27日复会，联邦保守党已表示一旦复会就会提出不信任动议，而其他反对党也表示准备投票推翻自由党的少数政府。由于加拿大面临住房危机、生活成本飙升等一系列挑战，特鲁多在民意调查中落后其主要竞争对手保守党人伯利治约20个百分点。此次活动的组织者是曾经在年初抗议列治文设安全注射屋的 Kevin Lai， 他表示现在加拿大面临错综复杂的问题，财政赤字严重，民众无力负担住房，毒品泛滥，治安混乱，而迫在眉睫的就是加拿大马上就要面临川普就任之后即将加征 25% 关税的问题。加拿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带领加拿大走出困境。据加通社报道，财政部在特鲁多辞职并宣布国会休会的第二天发布声明说，加拿大税局 CRA 将按照去年联邦预算中的规划继续推进资本利得税改革，这些改革提案尚未在国会通过，而国会将休会到3月24日，使资本利得税改革的未来变得不确定。财政部表示，根据国会惯例，自由党政府去年提出的税收提案在政府提交相关动议后即可立即生效，这意味着即使国会暂时休会，这些税收提案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此次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将资本利得税率从当前的 50% 提高到2%，改革适用于年收入超过25万元的个人和企业。尽管国会休会，加拿大税局表示将在1月31日之前根据拟议的资本利得税规则向纳税人提供相应的表格和指导文件。财政部补充说，如果国会复会后政府决定不再推进这些税收改革，加拿大税局将停止相关运作并调整程序。据 CTV 报道，2021年多伦多居民阿特获得一笔家族遗产。2023年，阿特通过谷歌搜索的 Kraken 网站登录投资账户，点击链接输入登录信息后，惊恐地发现账户在短短6分钟内就被清空，整整10万元被转到一个陌生钱包里。阿特说，在谷歌搜索 Kraken 时出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假网站，连颜色都一样。 Kraken 公司发言人对 CTV 说，对阿特的遭遇非常遗憾，公司敦促客户点击链接时要小心，确保点击的是 kraken.com， 公司非常重视客户安全，努力保护客户账户，同时为客户宣传反欺诈做法。 Kraken 公司表示，公司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指导客户辨别是否是与公司直接联系，有新的设备登录账户信息更改或新钱包链接时会向客户发送电子邮件进行通知。多伦多律师米洛舍维奇表示，其他类型的投资损失他的事务所能帮助追回，但像这类加密货币欺诈几乎不可能追回损失。米洛舍维奇说，他的事务所很小，但平均每周会有近40人因陷入某种加密货币骗局上门求助。在阿特的案件中，加拿大骑警调查后证实阿特的钱被转移到国外无法追踪。阿特说，他有3个孩子上大学，损失10万元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1月7日，能源和电气化厅长莱切宣布了一项新的能源补贴计划，作为政府12年110亿元提高能源效率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包括对房屋装修项目，如更换门窗或安装智能温度调节器，提供高达30%的补贴， 今年晚些时候，该补贴计划将扩大到购买节能冰箱或冰柜等申请人。莱切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电力需求持续增长，我们正在为家庭和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省钱的办法。安省新的房屋装修补贴计划将把更多的钱放回您的口袋。可获补贴的项目有新门窗、隔热材料、热泵、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和家庭发电中的电池储存系统。新计划将为家庭节能用品提供高达 30% 的补贴，家庭平均将获得高达8900元的保温升级补贴，高达12000元的热泵补贴，以及高达10000元的太阳能和电池储存补贴。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月9号，咱们今天呢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是中央一号文件，现在呢显示出中共内部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非常异常的现象啊，打破了过去20年的惯例。过去呢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但是今年一号文件呢则大谈统一大市场的问题。这个呢可能是习近平要解决中国现在经济问题啊开出的一个药方，但是呢这也预示着2025年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危机总爆发的年份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事情我觉得信号非常的关键。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洛杉矶大火，那现在呢已经大概有3万英亩被大火焚烧啊，一直这个等于烧成白地，那么还有很多富人区啊也是被焚烧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大概有18万人被疏散，照片呢仿佛是地狱的景观。这场大火呀也是把这个加州，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大概就这个样子的，非常可怕，从空中看的话这个情况更加的可怕。那么现在呢这个加州的州长纽森呢等于是被架到了火上烤。第三个新闻呢是关于川普的封口费案，因为没有能获得上诉法院的干预，所以说呢这个明天呢就会宣判了啊。那咱们现在呢一个一个来看过去哈，这几个新闻。那么第一个新闻的话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中共的所谓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呢这个名字听起来蛮吓人的哈，它原来呢指的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每年呢发布的第一份文件。因为大多数这个一号文件都是以农村和农业问题为主，所以说呢就成为了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一个专有名词。最开始啊这个一号文件关注农业问题呢是出现在1982年啊，因为当时大家知道的1979年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之后呢，后来决定把这个农村包产到户这个事情推向全国，所以当时呢1982年的一号文件呢就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因为这个中共在这个长期宣传中呢都是讲什么一大二公啊，就是讲这个人民公社呀等等，就是一直到了1982年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还是处在这种人民公社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土地是集体所有，然后耕作呢集体耕作，这个收完粮食之后呢根据这个打的粮食的多少，然后呢这个算工分，然后呢再算每家呢应该分多少钱。那么到了1982年的时候开始实行包产到户，这个是对大概中共建政30多年以后啊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这个农村或者是土地政策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嘛。这样的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呢就开始谈这个农业问题。之后这几年，从1982年到1987年啊，到86年啊，这个一号文件呢都是在谈三农的问题。从1987年之后呢，这个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哈，一号文件开始聚焦别的问题，比如说包括邓小平对这个当时学潮的一些讲话的看法等等之类的哈，那么就转向别的问题。但是呢，到了这个2003年的时候，开始大家知道。当时呢有一个叫做李昌平的人给这个中共中央上书啊，就是讲这个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然后就讲中国三农问题非常的严重。这个时候还是胡锦涛执政嘛，就胡锦涛和这个温家宝啊还是有一点点平民的这种，就是平民的这种，不是平民啊，平民啊这种情怀，因为他们自己本来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所以说呢从2004年的时候开始，这个一号文件呢在重新聚焦这个三农问题。从那时候开始啊，年复一年，每一年的一号文件都讲三农问题啊。那么到2024年就已经谈了20年了。那么今年算是打破了惯例，在20年之后开始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 我不知道多少人这个知道全国统一大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哈。这个词儿听起来挺大的啊，它主要也是习近平新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啊，就跟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这个词儿特别的大啊，就显得这个领袖是高瞻远瞩啊，放眼全局啊，什么百年大变局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你感觉领袖视野跟你不一样啊。如果你不懂的话，那是因为你的水平的问题啊。领袖是很英明的，所以呢，习近平就整出了很多大词儿啊，包括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实际上哈，我觉得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够把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东西讲清楚，就像是几乎也没有什么人能够讲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是什么是一样的。据说呀，这个统一大市场呢，是为了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然后呢，从而优化资源的配置。其实这个话讲的非常的拗口啊，而且这个特别的绕。你要是说中国如果实现自由市场，这么一句话呢，大家全都明白啊 ，free market， 中国人、西方人都能够明白啊。那自由市场的话，当然它也就自然就消除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问题。但是呢，习近平不这么讲啊，他要整出一个新词儿来啊，就像是他搞出一个什么新质生产力是一样的。这个为什么习近平突然之间要提这个统一大市场呢？可能是他也发现了中国的经济现在非常的糟糕。跨年第一周啊，中国的股市、债市和汇市连跌不止啊，这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信号。一般来说，大家知道股债双杀呀，就是股市和债市都往下跌，这个呢其实就表示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头顶啊，或者马上到来。举个例子哈，这两天大家如果看美国股市的话，你会发现美国股市也连跌了两周了哈。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美国通胀问题难以解决。现在感觉好像是这个非农就业呀，这个就是缺口很大，等于是美国有很多地方想要招人却招不到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招到人的话，那只能提高工资，提高工资的话就提高了消费能力，提高消费能力的话，它就会提高这个要对这个产品的需求，如果没有那么多产品的话，这个产品的价格就会上升。所以呢，就是每一次公布这个美国非农就业的情况呢，还有一个是 CPI 哈，就这两个东西的话呢，是对未来通胀的一个预期啊，或者是说有了这两个数据之后的话，大概你也就能够知道，这个通胀到底是不是能够被降服。那现在呢，因为就是这些什么 CPI 数据啊，这个包括非农就业人口的数据啊，就是看起来的话都比较高，所以呢，就表示美国的通胀是一个顽疾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它压下去。怎么办呢？那美联储呢，可能就会长时间的保持高利率。本来呢，预期2025年的时候，美国银行至少会降四次，甚至可能说要这个降六次利率哈，就是从现在的 4% 点几，那么降到 3% 啊，或者比如说降到 3% 点多一点。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哈，如果这个 CPI 或者是这个非农就业人口，就是这个缺口持续居高不下的话，那么美联储呢2025年的时候大概只能够降两次利率。这个长期保持高利率啊，对于这个融资啊，对于这个比如说买房子啊，都是很大的一个阻碍。就是利率越高的话，其实资产价格就会跌得越厉害。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下哈，就是美联储如果保持这个高利率呢，实际上这个就保它意味着说美国国债的利率就会保持一个高利率。就是美联储它这个高利率的话，其实也就是美国国债的利率。那么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提高呢，那国债的价格本身就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看，哦 ，OK， 好，这个美国国债价格下跌了，那我去买美国国债，钱从哪来呢？钱就会从股市抛掉，流入债市。所以呢，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股市的发展和这个国债的这个市场呢，这个情况哈，就是应该是呈现一种负相关的趋势，也就是如果国债的价格升高的话，那股市的价格就会就是国债的利率如果升高的话，股市就会下跌，那如果国债的利率降低的话呢，那么股市就会升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明白了我讲的这个概念哈，因为这实际上就换句话说，就是钱流向哪儿，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就会价格下跌啊。这个大家觉得买国债的话，可能收益率更高的话，就会抛掉股票去买国债， 这样的话呢，这个股市就会下跌。那所以呢，一般来说哈，就是股市跟债市的话，它是负相关，而中国的话是股债双杀，那股市跟债市都往下跌。在股价暴跌的同时啊，中国十年到三十年的国债收益率跌到了2%以下，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美国的国债大家看到，就是现在基本来说三十年国债的话是4%+啊，那中国三十年国债的话，它的这个收益率只有1.9%，甚至中国十年期的国债的话只有1.6%，也就是说你把钱去买国债的话，几乎等于是没有任何收益的。这个呢就是明显的经济危机的信号。其实啊，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经济危机哈，就我们光看到股债双杀，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根据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最新的报告，中国房屋的价值已经损失了1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个在市场经济发展的40年哈，到现在整个这种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受益的这一批新兴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是新资产阶级，他们的财富呢已经缩水了1/3。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钱一下子没了1/3的话，你肯定不敢花钱了，对吧？本来中国过去的繁荣呢是杠杆带来的，因为房价在往上涨嘛，大家拼命借钱买房子。这个借钱买房子呀，其实等于是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来花了。就是比如这房子50万，然后呢你花了10万块钱，这个作为这个最开始的当配哈，这个首付，然后呢你借了40万美金，这40万美金的话是你未来30年。努力工作，然后呢去还这个房子的房贷，对吧？所以你来说的话，这40万美金是债务，但是这40万美金当你一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50万美金的现金已经装到了卖房子那个人的兜里边。也就是说这50万美元的现金呢已经变成了真金白银，但是其中呢有40万是借的，是你买房子的人借的。也就是说你把未来你工作努力然后赚到的钱40万美元的话，变成了现在当下卖房者口袋里边的真金白银。所以就是说呢，这个你看到市场上钱多了的话，它只是一个加杠杆的过程。那么现在呢，因为房价下跌就要去杠杆，去杠杆的时候所有的债都得还，所以大家就得把你现在手里边的现金的话拿出来还掉。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勒紧裤腰带。勒紧裤腰带的结果呢，就是不再消费了嘛，消费降级嘛。当你不买东西的时候，也就厂家就不需要生产，然后厂家不生产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去雇人，对吧？于是的话就业也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般的这个国家怎么解决啊这种去杠杆问题？一般国家的话就是举债，就是继续吹大这个泡沫，把未来的债拿，就是未来的钱拿到现在来花，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美国的国债一下子从10万亿啊，短短奥巴马执政8年变成了20万亿。然后后来整个新冠疫情出现的时候的话，又没有钱，然后又借债，现在已经变成了36万亿了，而且还在往上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说一般别的国家是靠借债度日的，那中共的话呢，他也说我要发行国债，发行10万亿美元的国债，但这10万亿美元的话呢，它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流通，干什么了呢？它给地方政府去还他们以前欠的债的贷款。换句话说，这10万亿借完了之后，只是在金融系统里边转了一圈而已，并没有真正的流向市场，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中国整个面临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啊，那绝对不是1年2年就能够结束的，会非常的痛苦。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中国的这种新兴阶级的整个被团灭了。本来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啊，出现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中产阶级的话呢，他们从理论上来讲哈，就是当年美国也好或者欧盟也好，他们扶持中国的中产阶级呢，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以后呢，他们能够形成一个跟政府博弈的力量啊，一种民间力量。那这种民间力量呢，就是可以比如说要求中国的这个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啊、政治民主化，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他们现在的这种既得利益嘛。结果呢，这个中产阶级在这一场经济危机中啊，或者说在这个房市下跌的过程中，把整个中产阶级全给消灭了。然后呢，就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新兴资产阶级啊，像马云这种啊，就是属于这种刘强东啊，这种属于新兴资产阶级。那现在这种新兴资产阶级呢，当然我刚才说只是大厂了哈，他们也是日子很难过嘛。习近平从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打击他们，还有很多企